生活紧张，压力无限，快到网络上轻松一下，点选活水之声，让节目主持人为您调剂身心，陪你聊天。干无水之地得到滋润，叫郁闷无助之心得着安慰，令软弱疲乏之灵得以更新。
欢迎同来之曲清泉甘露。网络上的朋友弟兄姐妹，立文蒙主的恩典再次给您主持清泉甘露，愿神保守这段时间，使你我呢一同从神的话语当中得造就。上一集我们从创世纪这卷书研究到以撒的出生，还记得吗？在以撒出生以前，亚伯拉罕在多年前已经娶夏甲为妾，生下了以实玛利。神的应许之子是以撒，这会儿以撒和同父异母的哥哥以实玛利能够和平共处吗？就算勉强和平共处，但是神的旨意又如何呢？以实玛利是凭血气，凭人的自作主张所生下的孩子，该如何安置呢？今天就让我们来看看圣经怎么说，请我们一块来读圣经创世纪21章8到13节。创世纪21章8到13节。孩子渐长就断了奶，以撒断奶的日子，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当时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就对亚伯拉罕说，你把这使女和他儿子赶出去，因为这使女的儿子不可与我的儿子以撒一同承受产业。亚伯拉罕因他儿子的缘故很忧愁。神对亚伯拉罕说，你不必为这童子和你的使女忧愁，凡撒拉对你说的话你都该听从，因为从以撒生的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至于使女的儿子，我必使他的后裔成立一国，因为他是你所生的。好，我们读到这儿。这段的经文记载了撒拉赶走夏甲和以实玛利，除去以撒在继承产业上的威胁。从文学结构上面来看呢，以撒的出生和以实玛利的被赶走这两件事情，就由第六节和第九节的希伯来词语欢笑喜笑这个词连接起来。而更重要的联系是神的话语，是在第一节确认以撒必会出生，并且在第十二节提到以撒必会承继产业。我们继续读下去就会看见亚伯拉罕再一次愿意顺服而领受神的应许。让我们逐一的来看经文的内容。第八节说，孩子渐长就断了奶。按照古代近东的风俗，断奶应该是在两三岁的时候。以撒是亚伯拉罕和撒拉等候盼望已久的心肝宝贝儿，他断奶的时候自然要大大欢庆一番，因此呢，亚伯拉罕设摆丰盛的宴席。第九节接着记载，在这个喜庆的日子里，这个家庭中有人不开心，那是亚伯拉罕所娶的妾夏甲所生的儿子以实玛利戏笑。以实玛利当时大概是16、17岁了， 他看见父亲亚伯拉罕为小以撒所摆设的宴席，便戏笑。他似乎是有点的嫉妒，因为他现在不再是亚伯拉罕的后嗣。在当时的法律之下呢，正室的儿子不论是出世迟或者是早，总比婢女的儿子地位更加的优越，这是奴西尼版清楚说明的。从以前的研究里头，我们可以知道亚伯拉罕前后曾有三个可能的后嗣。第一个是他的仆人以利以谢，跟着是夏甲所生的以实玛利，最后也是真正的后嗣，那就是以撒。第九节这节经文说到以实玛利戏笑，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行为呢？我们这里实在是不太清楚。我们看一般的圣经注释呢，或者是跟随传统的观念呢，认为说以实玛利嘲弄以撒，或者就是认为以实玛利仅仅是和以撒玩耍。只不过呢，这两个人的关系啊，令撒拉倍感威胁。到底戏笑是怎么回事呢？让我们注意戏笑这个字在创世纪里的用法。首先，这个字在创世纪的19章14节用来形容罗德试图警告家人，他好像是在嘲弄或者是爱开玩笑的人。然后在创世纪26章的第8节，这个字用来描述以撒和配偶利百加的戏玩。在创世纪的39章14节和17节说到波提乏的妻子控告约瑟轻视嘲弄他。我们从以上的经文发现呢，以上各种情况之下，戏笑这个动词都是在描述被误解的一种行为。怎么说呢？比如罗德的话看来不像他平常说的话。以撒的行为显示他和利百加的关系不同于妹子的关系，而诬告约瑟强奸更是与他平日的好行为绝对不相称。同样的，以实玛利对以撒的戏笑明显的在撒拉的眼中是一种很不寻常的态度。让我们再注意另外两处经文的用法，那是在出埃及记32章第6节，那里说到摩西在山上的时候，百姓在营内玩耍这个字。还有士师记第16章25节，非利士人叫瞎眼的参孙为他们戏耍。以上的所有的用法都带着有些许戏弄人，轻视某个人或者是某件事情，或者是有害的不友善的游戏。所以综合以上的研究，戏笑这个字在创世纪21章第9节应该是比孩子之间玩耍更为复杂的一种情况。表面上可能所进行的活动好像是无害的，但是很可能以实玛利没有慎重看待以撒，或者没有慎重看待应许。戏笑如果是指诡诈的戏笑，那么英文圣经的这个字 mock 这个词呢，就翻译的挺合适的。在英文 mock 的意义是很广的，包括嘲弄、轻视、嘲笑和模仿。此外，从词源学来看，这个字指模仿的笑声。在创世纪第21章，我们刚才所研究的经文呢，喜笑是对神应许的信心的回应，但是戏笑则是出于不信的回应，不相信神的回应，不相信以撒是神计划里头的继承人。轻视神工作的人必须被移走， 好让信心之人可以在神的祝福兴盛。这就是这段经文我们要看到的。我们看到以实玛利轻视神的工作，因此他必须被移走。
深切默想，彻底遵行，清泉甘露，伴你同行。
九节，这里经文提到，撒拉看见埃及人夏甲给亚伯拉罕所生的儿子戏笑，他心里就很不痛快。按照撒拉以前与夏甲相处的经验，他知道夏甲没有打从心里尊重他，也猜到得到夏甲在教养自己的儿子的时候，自然把儿子调教成跟母亲站在同一条阵线上。这些年大家同在一个屋檐下，可以推想撒拉和以实玛利的关系大概是面和心不和。当撒拉有孕在身，直到以撒出世，并且日渐成长，直到断奶，相信撒拉和夏甲之间双方的心理都互相敌视与防备。所以来到断奶的日子，家中大摆宴席的这一天，竟然看见以实玛利不怀好意的戏笑。他对以撒所做的这个举动，令撒拉深深的肯定以实玛利会威胁到他儿子以撒的继承权。很自然的，撒拉就被激怒了。我们看第十到第十三节，撒拉于是要亚伯拉罕把夏甲和以实玛利赶出家门。让我们来研究经文第十节，这里有很重要的属灵功课。第十节到第十三节在用字上非常精确，有极深刻的意义。首先，撒拉将夏甲的地位从使女降为奴隶。在创世纪第十六章第一节形容夏甲是使女，那是主人的贴身婢女，地位比较高。但是这里创世纪第二十一章第十节却是奴隶，地位是卑下的。我们注意第二方面呢，撒拉把以实玛利区分出来，称以实玛利是他的儿子，也就是夏甲的儿子，又称以撒为我的儿子以撒。我们看见撒拉把以实玛利区分出来，然后呢，我们又看见第十一节说亚伯拉罕因他儿子以实玛利的缘故很忧愁。虽然在撒拉的眼中，以实玛利被看为是外人，是奴隶夏甲的儿子，而撒拉不想去面对这个事实，也就是即使是奴隶夏甲所生的也是亚伯拉罕的骨肉。而在亚伯拉罕的眼中，以实玛利是自己的骨肉，是他儿子。好，那么我们看见撒拉的想法，看见亚伯拉罕的想法，让我们再看在神眼中，神又如何看待以实玛利呢？从第十二节到第十三节所使用的字眼，我们就会有很大的发现。神认同撒拉的计划，命令亚伯拉罕要把夏甲母子打发离开这个家庭。让我们注意神形容以实玛利的时候说，这童子，提到夏甲的时候说你的使女，但是称继承人为以撒， 才要称为你的后裔。这就是神的使用的这个字眼。在第十三节形容以实玛利是使女的儿子，我们看见从这些遣词用字当中，神的立场很鲜明，神很清楚地区分了以实玛利和以撒的身份和地位。以实玛利是使女的儿子，以撒则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这点我们可以学到一个功课，就是人无论怎么用尽心思，怎么挣扎，始终改变不了神旨意的成就。亚伯拉罕和撒拉夫妇要有儿子，要有子嗣，这是不会改变的。人用手段企图扭转乾坤，那只是白费心机。第十一节说亚伯拉罕很忧愁，第十二节神说不必忧愁。人自作聪明，闯大祸，留下了一堆烂摊子要收拾，但是神最初所定的旨意必要成就。在面对烂摊子的时候，神慈爱地伸出援手，为亚伯拉罕的缘故智慧地将这个夏甲母子打发走了。是的，夏甲母子必须离开这个家，否则日后以撒和以撒的家庭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将会永远没完没了。为了双方的幸福，必须此刻理智地分开，长痛不如短痛。神很无情吗？不是的，神乃是将危机化解。神是慈爱的神，他依然顾念以实玛利的无辜，他顾念夏甲的孤苦无依，他更因为以实玛利毕竟是亚伯拉罕所生的，所以神应许他会保护夏甲母子，并且供应他们，更使以实玛利的后裔成立一国。神这些作为使到打发夏甲母子离开的这件事情所引起的冲击减低到最低点。弟兄姐妹，神是信实的，人很软弱，常常心智容易动摇，但是神永不动摇，他按照他所应许的成就。神是信实的，他按照所应许的成就。接下来我们要讲的是神是慈爱的，他怜悯投靠他的人。夏甲母子依靠神，所以神不撇下他们。神是信实的，神是慈爱的，那么最后呢，神是有丰盛恩典的。是的，他有丰盛的恩典，因此他赐福亚伯拉罕、撒拉和以撒，他也有足够的恩典可以向夏甲母子施恩。让我们坚持与神同行，并且深信神必看顾投靠他的人。好，我是丽文，神祝福你，再会。
以上播出的节目是由活水之声录音室所提供的，欢迎上网收听更多精彩的内容，网址是 www.livingwaterstudio.net livingwaterstudio.net。 谢谢您的收听，再会。